云天明没有再推辞，收下了这一笔对他来说堪称巨款的钱，但没有太多的兴奋，因为他清楚，现在钱已经救不了自己的命了。不过，他还是抱着一线希望。胡文走后，他立刻去咨询，但没有找张医生，而是费了很大周折，找到了副院长，国内著名的肿瘤专家，径直问他，如果有足够的钱，自己的病有没有治好的希望。在电脑上调出云天明的病历看过后，老医生轻轻摇摇头，告诉他，癌细胞已经从肺部扩散到全身，已不能手术，只能做化疗和放疗这类保守治疗，不是钱的问题。年轻人，医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云天明的心彻底凉下来，也彻底平静了。当天下午，他就递交了安乐死申请。申请交给他的主治张医生，后者似乎深陷在内疚中，不敢正视他的眼睛，只是说先把化疗停了吧，没必要受那个罪了。现在剩下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如何花那笔钱。按常理说，应该给父亲，再由他分给该给的亲人，但那也就等于给姐姐了。云天明不想这样做，他已按他的心愿去死了，感觉已不欠他什么。那就想想自己的梦想是什么。坐伊丽莎白号那样的豪华游艇环球航行很不错，这些钱应该够，但身体条件不允许，他可能也没那么多时间了。真是很遗憾。如果行，他本可以躺在阳光下的甲板上，看着大海，回顾一生，或在某个细雨蒙蒙的日子，登上某个陌生国度的海岸，坐在某个小湖边，向布满雨纹的水面扔湿漉漉的石子儿。又往诚心那方面想了。这一阵子，他想到他的时间越来越多。晚上，云天明在电视中看到一则新闻。在联合国本届行星防御理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上，第479号提案获得通过，群星计划正式启动，届时将授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自然资源委员会和教科文组织组成的群星计划委员会在全球实施该计划。今天上午，群星计划中国网站正式开通，标志着该计划在国内的启动。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北京常驻代表处官员称，该计划在中国将面向企业和个人，但不接受社会团体的投拍。云天明心里一动，披衣走出病房，对护士说想出去散散步。由于已到熄灯时间，护士没让他去。他回到已熄灯的病房，拉开窗帘，打开窗。原来老李床上新来的病人不满地咕哝了几声。云天明抬头看去，城市的光雾使得夜空一片迷蒙，但他还是看到了夜幕上那些银色的亮点儿。他终于知道用那笔钱干什么了。他要送给诚心一颗星星。时间之外的往事，节选。群星计划，危机之初的幼稚症。
在危机纪元头20年里，人类社会发生的一些事情， 在之前和之后的人们看来，都是很难理解的。历史学家把它称为危机幼稚症。人们一般认为，幼稚症是前所未有的对文明整体的威胁突然到来所致。对个体来说，可能是这样。但对人类社会的整体，事情就可能没有这么简单。三体危机带来的文化冲击，其影响之深远，也远超过人们当初的想象。如果为其寻找一个类比，在生物学上，相当于哺乳动物的远祖从海中爬上陆地；在宗教上，相当于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而在历史和社会学上，根本找不到类比。人类文明所经历的一切，与这一事件相比，都微不足道。事实上，这一事件从根本上动摇了人类社会的文化、政治、宗教和经济的根基。这一冲击直达文明的最深层，其影响却很快浮上表面。与人类社会巨大的惯性相互作用，这可能是产生幼稚症的根本原因。幼稚症的典型例子就是面壁计划和群星计划，都是当时国际社会通过联合国框架做出的，在其他历史时期的人们看来不可思议的举动。前者已改变了历史，其影响深入以后的整个文明史，将在另外的章节论述。后者则在出现不久便销声匿迹，很快被遗忘。群星计划的动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危机初期试图提升联合国地位的努力。二是逃亡主义的出现和盛行。三体危机的出现是全人类第一次面对一个共同的敌人，对联合国的期望自然提高了。即使是保守派也认为，联合国应该进行彻底的改革，并被赋予更高的权力和支配更多的资源。激进派和理想主义者则鼓吹成立地球联邦，联合国成为世界政府。中小国家更热衷于联合国地位的提升。危机在他们眼中是一个从大国获得技术和经济援助的机会，而大国则对此反应冷淡。事实上，在危机出现后，大国都很快在太空防御的基础研究上进行了巨大的投入。一方面因为他们意识到太空防御是未来国际政治的重要领域，在其中的作为将直接关系到国家实力和政治地位的基础。另一方面，这些大型基础研究是早就想做的，只是由于国际民生和国际政治的限制而一直做不了。现在，三体危机对于大国政治家们来说，就相当于当年的冷战对于肯尼迪。但这个机会比那次要大百倍。不过，各大国都拒绝把这些努力纳入联合国的框架。由于国际社会日益高涨的世界大同热，他们不得不给联合国开出许多空头的政治支票，但对其倡导的共同太空防御体系却投入很少。在危机初期的联合国历史上，时任秘书长萨伊是一个关键人物。他认为，创造联合国新纪元的机会已经到来，主张改变联合国的大国联席会议和国际论坛的性质，使其成为一个 独立的政治实体，并拥有对太阳系防御体系建设的实质性领导权。联合国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要有能自主支配的足够资源作为基础。这一点在当时几乎不可能实现。群星计划就是萨伊为此做出的努力之一。不管结果如何，这一举动充分显示了他的政治智慧和想象力。群星计划的国际法基础是太空法公约，这并不是三体危机的产物。危机到来前，该条约就经历了漫长的起草和谈判过程，主要参考了海洋法公约和南极条约的框架。但危机到来前的太空法公约限定的范围是可以不带之内的太阳系资源。由于三体危机的出现，不得不考虑外太空。但限于人类尚未登上火星的技术水平，在本条约到期前，也就是50年期限，太阳系外的资源毫无现实意义。各大国发现，这倒很适合作为给联合国的一张空头支票，就在条约上附加了一条有关太阳系之外的资源的条款，规定涉及可以不带以外的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其他经济行为必须在联合国框架内进行。关于自然资源一词的含义，条约附件进行了冗长的定义，主要是指没有被人类之外的文明占据的资源。这个定义中也首次给出了文明一词的国际法定义。历史上称这一条款为危机附加款。群星计划的第二个动因是逃亡主义。当时逃亡主义初露端倪，其后果还没有显现，仍被视为人类面对危机的一个最终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太阳系外恒星，特别是带有类地行星的恒星的价值便显现出来。群星计划的最初提案是提议由联合国主持拍卖太阳系外的部分恒星和其所带行星的所有权，拍卖对象是国家、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所得款项用于联合国对太阳系共同防御体系的基础研究。萨伊解释说，恒星的资源其实是极其丰富的，距太阳系100光年内的恒星就有30多万颗，1000光年内有上千万颗。保守估计，这里面至少有1/10的恒星带有行星。拍卖其中的一小部分，对未来的宇宙开发不会有什么影响。这一奇特的提案，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PDC, 也就是行星防御理事会，各常任理事国发现，虽然有些不可思议，但在可预见的未来，通过这一提案对自己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利的后果。相反，如果否决它，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却肯定有麻烦。尽管如此，经过多次争论和妥协，还是把拍卖恒星的范围从柯伊伯带以外外推到了100光年以外。然后提案通过了。群星计划一开始便结束了。原因很简单，恒星卖不出去。总共只卖出17颗恒星，全是以底价卖出。联合国只赚到4000多万美元，买家全部没露面。舆论纷纷猜测，他们花那么多钱买一张废纸干什么用。尽管这张纸具有坚实的法律效力，也许拥有另一个世界的感觉很酷，尽管它永远是可望不可及的，有些用肉眼连望都望不到。 夏伊并不认为计划是失败的，他称结果在预料之中。群星计划在本质上其实是联合国的一个政治宣言。群星计划很快被遗忘，它的出现是危机之初人类社会非正常行为方式的一个典型例子。催生群星计划的那些因素几乎是在同时也催生了伟大的面壁计划。
按照网站上的地址，云天明给群星计划在国内的代办处打了电话，然后就给胡文打电话，请他了解一下程心的一些个人资料，比如通信地址、身份证号码等等。他预想了胡文对这个要求可能会说的各种话，讥讽的、怜悯的、感叹的，但对方没说什么，只是在长长的沉默后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好的，他最近可能不在国内，胡文说。
别说是我打听的。
放心，我不是直接问他本人。第二天，云天明就收到了胡文的短信，上面有他要的程心的大部分个人资料，但没有工作单位。胡文说，去年程心从航天技术研究院调走后，谁都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工作。云天明注意到，程心的通信地址有两个，一个在上海，一个在纽约。下午，云天明向张医生请求外出，说有一件必须办的事儿。张医生坚持要陪他去，云天明谢绝了。云天明打出租车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京办事处。危机出现后，联合国驻京机构的规模都急剧扩大，教科文办事处占了四环外一幢写字楼的大部分。群星计划代办处有一个很大的房间，云天明进去时迎面看到一幅巨大的星图，连接星座的错综复杂的银线显示在天鹅绒般纯黑的背景上。后来他发现星图是显示在一块大液晶屏上的，来自一台电脑，可以局部放大和检索。房间里空荡荡的，只有一个负责日常接待的漂亮女孩。云天明介绍过自己后，那女孩立刻兴高采烈地跑出去，领来了一位金发女士。女孩介绍说，这位女士是教科文中国办事处主任，也是亚太区域群星计划的负责人之一。主任也显得很高兴，握住云天明的手，用流利的汉语说，他是国内第一位有意向购买恒星的人士，本来应该联系大批媒体采访并举行一个仪式的，但还是尊重他的保密和过程从简的要求。真的很遗憾，这本来是一个宣传和推广群星计划的好机会。放心，中国不会再有人像我这么傻了，云天明暗想，差点把这话说出来。接着进来一位戴着眼镜、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士，主任介绍说，他是北京天文台的研究员何博士，负责恒星拍卖的具体事务。主任告辞后，何博士首先请云天明坐下，吩咐接待女孩给他倒上茶，关切地问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云天明的脸色当然不像健康人的，但自从那酷刑般的化疗停止以后，他感觉好多了，竟有获得新生的错觉。他没有理会博士的问候，立刻重复了电话中的问题，自己要购买的恒星是作为赠品，所有权应归于受赠者名下， 他不会提供自己的任何资料，也希望对受赠者绝对保密。何博士说，没有问题，然后问云天明有意购买什么类型的行星。尽量近一些，带有行星，最好是类地行星。云天明看着星图说。何博士摇摇头，从您提供的资金数额来看，不可能，这些恒星的拍卖底价都远高于那个数额，您只能买一颗不带行星的裸星，且距离也不可能太近。实话跟您说吧，即使这样，您的资金数额也低于底价。昨天接到电话后，考虑到您是国内第一位投拍者，我们就把一颗恒星的底价降低到了您提出的这个金额。他移动鼠标，把星图的一个区域放大。看，就是这一颗，它的报价期已经多次延长，所以您只要确定购买，它就是您的了。它有多远？距太阳系286.5光年。太远了。何博士摇头笑笑。先生，看得出您对天文学并不外行，那您想想，对我们来说，286光年和286亿光年有多大区别啊？云天明默认了这句话，确实没多大区别。但这颗星有一个最大的优点，能看见。其实我觉得买恒星主要看外观，距离呀、带不带行星啊什么的都不重要，能看见的远星要比不可见的近星好得多，能看见的裸星要比不可见的带行星的好得多。说到底，我们不也只能看吗？云天明对博士点点头，诚心能看到那颗星，那很好。
时光静好，锦绣听书，解放双眼，畅听世界，尽在 Jazzy.cn。